我姓李，
嗯，
啊，对啊，我今年45岁，然后我结婚了。就不对，我已婚已经好多年了，然后啊、我老婆跟我都在这边，啊、我们现在就有点矛盾，就没有办法了，现在想离婚，想来请教你几个问题。
嗯，好的。
啊、
OK，
那你说，你说。
你继续。
OK， 啊、就我想问一下，就我们究竟要不要就这边离婚，整体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呢？
嗯 ，OK，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这边呢和中国的法律不太一样，涉及到家庭法呢有四个大的这个方面你需要考虑，第一个呢是这个从法律意义上的离婚，第二个呢是分财产，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监护权，和第四个呢就是说孩子的抚养费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离婚。在这个我所知道的中国的法律是，离婚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泛泛的这个概念，涉及到分财产呐、孩子的抚养权呐、抚养费啊，所有的都在一起。但是在西澳洲以及在澳洲呢，这个离婚呢，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的，从法律手段允许你在离婚之后再次结婚，条件呢是必须你在分居12个月之后才可以去申请离婚这个事情。如果说离婚之后呢，你必须要在12个月之内去申请分财产和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当然，如果说你在这个现在已经分手，到你离婚之后的这个12个月之内。这24个月的时间里，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去申请分财产和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财产，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说一下。第三个方面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西澳洲和澳洲的法律是这样的，它呢不会说让一方去完全对孩子有这个抚养权，在除非其中一方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比如说打孩子的或者说是有吸毒啊，或者说是这个犯罪的这个情况下，一般来讲法院都会希望说是双方父母双方对孩子的成长都有这种有意义的贡献，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除非有这些特殊情况，法院都会要求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父母的权利不被完全排除。你现在你这个情况有是有几个孩子？你们
啊？对，我们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15岁，然后女孩14岁。
嗯。
然后这个适用于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吗？
理论上是适用，但是因为孩子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大了，所以说孩子的意见呢，法院也会考虑在这个内。并不是说孩子的意见一定会被法院采取，但是呢，法院因为孩子已经14、15岁，他已经懂得很多事情，所以说法院呢，对于孩子的这个请求呢，也会给予考虑。当然你要明白，最后做决定的是法院。还有就是说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说孩子的抚养费。这个抚养费呢，是由这个澳洲的 Child Support Agency， 也就是孩子抚养费的这个机构呢，去处理。所以说一般来讲，它是按照你的双方对孩子的这个7天之内有几天是照顾孩子，以及说你们双方的收入去计算。那他们呢有一个公式，这个呢一般来讲，律师呢在这个初步阶段呢，你不需要用到律师。当然，如果说你对这个抚养费的这个计算结果不满意的话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上诉条件，以及说是上诉手段。最后呢是法院会受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寻求律师的帮助。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第二个方面，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在财产方面有什么样的情况？
哦，主要财产啊，我在那个君德勒有一套房子，然后那个是就是说我跟我老婆联名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房子在南边的 Willerton， 然后那个房子是投资的，然后属于是我老婆名下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我还开了一家中餐馆。 然后中餐馆的名就我是老板。
嗯，好的。
我是老板，然后那个中餐馆在 Northbridge。
嗯。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要离婚了的话，这些财产会怎么办呢？我老婆会不会就说她要分多少，她要分多少就分多少，或者说对半分还是怎样？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嗯OK， 好的，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告诉你这个可分配的这个情况之前呢，我还需要问你一下，你们有一个自住房，有一个投资房，有一个生意，你们银行大概有多少存款呢？
这银行大概有10万澳币吧。
OK， 你们有没有这个养老金呢？
养老金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有是肯定有的，我有，但是我老婆她没有。
嗯 ，OK， 养老金也是算作财产。那如果说你的财产包括你之前跟我说的这些，每一个律师都要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负债情况。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个你们的自住房，在 Joondalup 这个自住房，你们是欠有多少的贷款？
哦，这个已经贷款还清了。
OK， 那这个 Willerton 这个投资房呢？
投资房还欠银行大概20万左右。
20万左右 ，OK。生意，你有没有生意上的贷款？
生意上的贷款有，还也是25万左右吧。
嗯 ，OK。
杨老师，我是他的爸爸。
嗯。
我记得他这个生意啊，我借他10000的钱呢、啊。
嗯。
这个怎么样办呢、啊？怎么样拿回来啊？
如果说这个双方，老先生，那个如果说这个夫妻双方都同意说你有借这10000块钱的话，那这10000块钱呢，可以按照双方同意的方式还给你。比如说，他们把10000块钱还给你。或者说10000块钱加上利息去还给你，如果说其中一方不同意你有借这个钱，他们认为你这个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那您可能说就要考虑付诸于法律行动，去申请一个作为第三方介入本案的方式去说把您的利益要回来，那具体呢就可能说要具体的情况去看，也许说因为这10000块钱你的律师费。可能要10000块，可能要20000块，这个呢，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看。
哇，这么很麻烦呢、啊。
对呀、啊，每一个法律案问题都不是很容易的，如果容易的话，我们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OK， 我们继续一下，好吧，李先生。
好的，好的。
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有欠生意的贷款是25万，那你们有没有是个人借贷或者说是信用卡之类的欠款呢？
信用卡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1000块吧。
嗯。
然后我老婆有500。
嗯 ，OK， 那您还有没有别的欠款呢？
啊，这个没有了。
OK， 回过头说一下，你认为你这个 Joondalup 的这个自住房大概有多少钱？
大概这个是现在按照现在的估价吗？
对，
那现在估价是55万吧。
投资房呢？
投资房那边是50万。
生意你估计是值多少钱？
嗯，这个生意所有东西包在一块的话，大概是30多万吧。
嗯。
35吧，你这么算吧。
嗯 ，OK。那一般的计算方式呢是把你们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然后呢把你们所有的负债呢也加在一起，这样呢通过资产和负债呢就能计算出你们的这个整个婚姻的净资产是多少。
哦，
当然计算出这个净资产它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些资产的价值以及负债的这些数值都是同意的，如果说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双方可能就要寻求这个有持牌照的这些评估人呢去帮助你去评你的这个房产和生意这个价值，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双方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数值没有说是严重的分歧的话呢，那你就计算出来你们的这个数值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的话，这个是你们的这个资产大概是146万。
杨老师，这个评估的用费谁出钱的？
这个可能是双方出，如果说有人不同意的话，那您可能要自己先出，然后再计算这个分财产的时候，要求法院去判是各占一半。理论上一般我们建议是尝试跟对方去共同去寻求一个独立的评估人，这样双方对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都可以去信服。
那你要
说有怀疑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让我老婆把这些费用全负担也是可以的了。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每个案子都不同，而且一般法院会要求双方共同负担。
OK。
如果你拒绝负担的话呢，也许你太太的律师可以去寻求说让你去提供一半，你拒绝提供，也许在最后分财产的时候，可能说你要去提供一半。OK， 我们现在看了一下你的资产，然后呢，再看一下你的这个负债情况。你刚才跟我说是20万和25万，还有1000，还有500元。
嗯，对的。
那大概这个数值就是451500元。那你的净资产呢？就是
欠我的钱你没有算呢？
欠你的钱，
我刚才我爸不说他借我10000块，就我买房子的时候。
爸爸说是买生意的时候。
买生意的时候。
我不管他们，我不管了，我只是知道我给他了10000。十万，不是10000。
哦，10万。
不是给的，是借的。
那这个10万呢？如果说是法院如果认同你爸爸这个。确实是借给的这个你们两个人，或者说是借给你们的这个钱呢，那这个钱呢自然在这个分净资产的时候要拿出来，然后剩下的你们去分配。如果说法院不认同的话呢，那最好呢只有说是通过法院的这个途径去让你爸爸的利益呢得到保护。当然了，如果说我们代表你的话呢，我们不可能代表你爸爸，所以说你爸爸呢需要找自己的律师。那今天呢我呢就把这个方式呢暂定为说你爸爸的这个钱呢没有被法院认可，所以说呢我们计算呢就说是按照说是你们两个人的负债，你和你们两个人的资产去计算。如果说你父亲能说拿出证据的话呢，那这个情况肯定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老先生不好意思，今天呢给您的建议呢只能到这里了。
好了，我去找我自己的律师了，我要告他们了。
OK， 那是您呢自己的决定。今天呢我是帮助您儿子李先生。 OK， 我计算出你们的净资产是100万08500块。 OK， 在我们算出净资产之后呢，我们必须说要了解法院对于这个财产分配的这个原则。如果说双方都是大概是开始这个关系以及婚姻呢是同等的经济情况，也就是说例如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刚刚毕业，然后呢双方都没有任何资产，然后呢一起工作，一起去把这个钱呢攒下来买的房子，然后再买的投资房，买的生意等等。那一般来讲法院呢会认为你们的这个贡献呢大概是对等的，也就说是有可能会给你们一人一半。当然你们有两个孩子，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呢你太太没有工作，你呢是一直在工作，对不对？
啊，对的。
法院呢是这么说的，并不是因为说你呢在家里挣钱，他呢是养孩子， 所以呢你的贡献就大。法院把这个经济上的贡献和非经济上的贡献呢是同等对待的，也就是说是如果说他有2到5年之间需要照顾孩子，你在这2到5年去挣钱养家，这个贡献呢法院不会有区别对待的。
哦，这样。
那你们开始的时候你有钱吗？还是说你们两个一开始就是？
我开始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自己有大概5万块钱存款吧。
嗯。
啊，就是说这5万块钱我是贷进去的，然后后来我就另外跟我老婆开了一个联名户口，
嗯，
然后就把我自己那个户口给 cancel 掉了，然后把那个5万块放到里面去。
嗯。
是这样子的。
嗯。
这有影响吗？
根据你们的婚姻长短，这个会有变化。如果说你们只是结婚1到2年，那法院一般会愿意说这5万块钱先给你拿出来，然后呢这个算作你的个人资产，他能分到的机会很小，但你们在一起超过15年以上，
我们都20年了，
对，很长的婚姻，也就是说是法院去把你这5万块钱去区别对待呢，的机会会很小。但是呢法院会说，那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有比他做出贡献要大，也就是说在分配的时候呢对你会有利，具体会说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百分比，那这个案子呢还需要具体去分析，要看双方的贡献，他有什么样的贡献，你有什么样的贡献，每一个案子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作为这个一般性的法律建议呢，我只能跟你说你的贡献法院呢一定会认同，但是呢要具体去看多少数值，在这种初次会面呢很难去决定。
那就是说这得留到以后等法官去断定了。
如果说你们能同意那是最好，如果说你们不同意那只有去让法官来判。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同意跟不同意，然后不同意又找法官来判，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就是说两种解决家庭法的这个方式，等一下我们会说到。那我们算完了这个净资产，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资产呢是108,500元。那如果说你们的贡献大概是对等的话，法院呢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愿意从一人一半的这个角度去作为起点考虑财产分配。法院呢还会考虑到我们律师所讲的这种第75条第二小条的这种因素，这个是在家庭法第75条第二小条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法院也需要考虑到。比如说你呢有很多的这个很大的能力去挣很多钱，他呢在家里一直照顾孩子，那作为法院来讲，如果说严格的给你一半给他一半，那这样呢你呢可以继续去挣钱，他呢只能在家去带孩子，明显的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呢法院会考虑到多给他一部分，这个呢不光说是涉及到男方，如果说男方在家照顾孩子，女方在外面的话呢一样的，法院是不分男女，都是说是平等对待的，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就是说无论你是当全职太太还是全职丈夫都无所谓，
都是一样的，法院是不看性别，看的是个人贡献以及个人情况。但是这个呢不会说是有巨大的区别，可能有15%或者是10%会多给你太太，如果说以上情况是你们的这个特殊情况。像您刚才跟我说的，您呢开始的时候说多出了5万块的这个贡献，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说法院就要平衡一下，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那20年前5万块很值钱了，可以买1套2套房子了。
对啊对啊。
所以说呢，这个法院在分配的时候呢，那自然这个天平要向你这里去倾斜一下。所以你就看到了，每一个案子它的自身情况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特性。所以说，你的朋友跟你说女方能70%、80%，都是不一定在你这个情况适用的。
啊。就是说还是得找一家正规的律师行过来，就先问清楚了再说，是吧？
你说的没错。那刚才你问到说解决方式说让法官去判还是说双方同意， 那这就涉及到了说是西澳洲的这个法律的方式。
那这个，那刚才关于财产，就虽然说有点复杂哦，但我想以后就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如果再要分的时候。
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就经常在中国有那种叫做赡养费。
嗯。
就是说，比如说老公要给老婆一部分钱。
嗯。
然后就说负担他以后的生活成本啊之类的，然后在中国。也有在澳大利亚也有这种东西吗？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家庭法呢，这种形式也是存在的。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男方工作，女方在家照顾孩子，就变成全职太太。以前呢，这种会给这个在家里这一方呢，很长时间，甚至到一直到他过世，这种抚养费呢。已经说是对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双方的收入是对等的，或者说是相差很少，那法院一般不会给赡养费。如果一方是这个很这个了不起的生意人，另外一方在家带孩子，那现在他们两个分开了，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人呢，还是说是挣很多钱，在家带孩子的一下生活没有了来源，法院呢也会同意说是给这种赡养费，但是呢，一般来讲，法院不会说给这种一直到你去就是在家这一方去世的这种赡养费。一般法院现在呢是希望说是在分配财产的时候呢，拿出一个百分比来，作为说是给这个在家这一方的这个赡养费，而不是说是一直去给这个赡养费。
哦，那这么说就不是每个月给，是一次过就把一笔钱都给他当。
不是绝对的。这个只是说现在法院希望这么去做。
哦，这样子。
嗯，当然了，如果说每个案子像我跟你说的都是不同，也许有特殊的案子，就是说，双方的这个收入差距巨大，然后呢，这个男方的这个继续挣钱的这个潜在能力还是一直在那里，而女方呢确实没有说挣钱的能力，也许法院还会给这种类似的抚养费，但是法院一般不会给。
Okay, 这样子。
嗯，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让我先想一下。
嗯。OK, 如果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继续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西澳的家庭法解决方式。那第一种解决方式呢，是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通过家庭法院第十一表的双方同意法院去判处一个命令的这种方式。这个呢，英文来讲就叫做consent orders。consent orders 的意思呢，就是说双方去同意 consent, 然后由法院去颁布这个法令 orders。这种方式呢是很省钱，而且是省时间的方式。当然，它的先决条件是你们双方都同意分财产的方式。
那打断你一下，那这个就是中国说的那种叫协议离婚是吧？
嗯，很相似，
差不多，
但是有这个非常法律原则上的这个严重的巨大的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所了解的说，中国这个家庭法，这个婚姻法啊，夫妻双方去签一个协议，去公证处公证一下，据说就可以说有法律效用了。但是在这里，如果说私下去签一份协议，而没有去法院这个最终公证，那它的法律效用是存在严重的这个可疑性，甚至说是没有效的。OK, 李先生，回过头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你问问题之前的这个事情。这个 consent orders 呢，一般来讲，这个需要你们两个人呢。去协商，去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作为你们双方的这种意向，然后呢，再由律师帮助你们做好这个十一表，以及说是这个附加在十一表上的这个文件，去具体分配这个财产。那这个程序呢，一般如果快的话，双方没有很多分歧的话呢。2到3个星期文件就可以准备好。如果说这个在准备好文件之后， 你把文件递到法院去，一般来讲3到6个星期文件呢就会被法院审批，没有这个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呢，一般法院会把这个文件就作为 consent order 颁布给你。费用来讲呢，一般来讲是3到4千元。如果说李先生，这个十一表的这个同意令呢，他是这么样工作的。你呢和你太太或者是前妻呢，需要说是双方同意，你们去怎么分配这个财产，谁去拥有什么样的房产啊，生意归谁啊，然后呢，你们在同意了这个财产和这个负债的分配的情况下，那利用我们呢去组织一份文件给你，这样你呢在我们的面前签字，我们作为你的证人，然后呢签好了之后呢再发给你太太或者是他的律师，由他们呢再去签这个文件。那这个时候呢，等双方都签好了，这个文件呢才可以去递到法院去，让法院呢去这个审批这个文件。我们呢之前讨论过这个费用以及说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现在呢要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十一表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做。那第一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去把这个文件递上去了，这个文件一旦说是被法院所认可，并且说是按照同意令颁布下来，那它的这个效用呢是跟由法院最终判决所得出的法令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你们的这个家里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要去转的话，把两个人的名字变成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是商业这种转换的话，那你要需要交很多的这个过户税，以前呢叫做印花税。如果说是法院颁布下来的这个法令呢，你和你太太谁去接手这个房产的这个人呢，只需要交20元这个过户税，这个呢会说是给你省去一大笔的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一定要说是拿到这个同意令，而不是说按照说是中国的那种方式去签一份协议，然后呢去找一个证人去公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们签好的这个文件是没有法律效用的。如果说举例你呢把你分到的财产去再投资，几年之后这些投资呢有很高的回报，房子升值啦，租子涨啦等等，而你太太呢比如说她把钱都浪费掉了，这个时候呢她就有权利去向法院说，我们没有说是按照法院的规定去把这个property settlement 去最终解决掉，所以说我们私下解决的那个比例呢是不公正的，也就是说他会要求法院重新分配，并且说你所分配得到那一份有他的那一份存在，你增长的这些资产他也可以要求让法院去评是不是该多给分给他。当然了这个呢并不是说他一定会获得他所要诉求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这个一个法院颁布下来的法令说你不可以去做。那如果说你跟太太达不成协议，那你必须要去上法院去让法院来评你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资产。你呢也就是说需要填一个第一表，这个呢是大概说一下你们的关系，并且呢告诉法院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法令，怎么去分配你们的财产。这个第一表呢要附带上第13表，这个13表呢主要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收入，主要是你个人，你太太也需要说是做一个自己的一表和13表。这个13表呢是说一下你个人的收入、个人的开销，然后呢个人的资产和个人的负债，并且还有养老金的情况，这样呢法院能了解到你的经济情况，等你太太应诉的时候呢了解到她的这个经济情况。 一般来讲呢，你把文件递上去之后，你呢会在3到6个星期之内获得一个第一次出庭的日期，这个呢叫做 Case Assessment Conference， 是一个法院评估你这个案子的这么一个会议。法院呢会在这次会议的时候呢去确定说所有双方该给对方交换的文件，所有这个原告和被告向法院该递交的文件都已经递交上，主要是程序上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在出席了这个 case assessment conference 之后呢，法院呢会给这个双方一次这个调解的机会。这个呢日期大概是2到3个月之间。那双方呢会说是在这个出席这个调解会议之前呢提供一份文件，叫做调解会议的这个资产分配提议。你呢把你的资产列下来，根据第13表，并且列出来说这个资产应该怎么去分配，并且呢简短的说明为什么。那你做好你的文件呢，你太太呢也要说是同样出一份一样的文件，去说她想怎么去分配这个财产，然后呢说为什么。一般来讲呢这个会议呢是在一个法庭的这个书记官面前，双方去向法院解释一下说双方要提议去分配这种各自的这种分配方式，以及说是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法院呢会尽可能的呢帮助你们去妥协让步然后呢争取呢让你们把这个案子呢去协商解决掉。如果说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根据这种方式解决的话呢，那这个案子马上又通过说是这个 consent order 的方式去协商解决。你呢不需要说重新递一份第11表，你只需要说是递一份这个像我记得我们之前刚才说过第11表需要一个附带文件去解决怎么去具体分配的文件，就是这么一个文件怎么去具体分配你们的资产的这份文件，可以帮助你们说在已经开始的这个法院程序中呢解决掉这个关系。如果说你们不能妥协解决的话呢，那只能说是进行到下一步。这个呢是大概很多年法院采取的这个方式。在2012年的时候呢，法院呢有一个新的方式去帮助对方双方去解决这个案子。法院现在一般来讲会提议说，在你们出席法院的这个调解会议之前呢，你们呢找一个私人的这个调解员，这个调解员一般来讲都是非常资深的大律师，或者说是非常资深的调解员，多数呢是律师出身，去呢把双方请到一起，在一个这个办公室呢，办公场所。去协商，看看这个案子有没有解决的机会。这样呢，双方呢费用和去做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会议呢，不会会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呢，因为说是双方有这么一个面对面的机会，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说是有一天或者至少是半天的机会坐在一起去聊这个事情。就比说是在法院1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协商解决的机会大很多。还有呢，就是说把法院的这个他的日程呢也解放出来。法院呢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去是处理他们的这个案子。一般来讲，费用呢是3到5千元，是由双方共同负担的。如果说你们可以协商解决，那这个调解员呢会帮助你们去做这个之前我刚才跟你说过的这个表格，去具体去怎么分配这个资产。如果说这个案子不能协商解决的话，那你的这个案子就要回到法院。法院呢会有一个程序上的会议，双方都去，然后呢 双方如果有律师的话也要出庭，向法院解释说这个协调解会议呢没有成功。
嗯，
那很多情况呢法院会说 OK 你们已经尝试过去解决你们的案子，
嗯，
也就是说法院的调解会议你们不需要出庭，
嗯，
但是有极少数的机会，如果法院认为你们有协商解决的可能，
嗯，
他还是会让你们再去上法院的这个协商会议去做一下。
嗯，
如果说法院决定说你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个协商会议了，你们呢就需要去进行到下一步的法院程序。这一步程序呢叫做这个 readiness hearing。
嗯，
这个 readiness hearing 呢就是检查一下法院规定你们所递交的法院文件，
嗯，
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嗯，
这个日期呢可能是9个月，可能是12个月之后，有的案子呢我们也见过说是18个月之后，
嗯，
才说是给你的。你呢就要利用这段时间，9个月也好，18个月也好，
嗯，
也好，去准备一份你的详细的宣誓书。
嗯，
这个宣誓书的内容是包括你们之间所有的关系，你们在一起10几20年的婚姻历程，
嗯，
你们的财产谁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嗯，
对这些资产，嗯，孩子的抚养谁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嗯，
一样。这个文件呢一般来讲都是很这个详细的，
嗯，
说到底的话也是费用会是很高的。
嗯，
那不光说这份文件，如果说你要是有其他证人能支持你的论点的话呢，
嗯，
那这些证人也要提供相应的这个宣誓书，
嗯，
去支持你的论点。
嗯，
在这个宣誓书之外呢你还要说是提供一份已经说是就是说更新过的第13表，因为可能说是在开庭之前已经说是过去了18个月，或者说是
你情况变了
24个月，你的经济情况已经可能说有所改变。
哦，
OK， 那等这些文件都做好了之后呢，
嗯，
法院的这个readiness hearing 也认为你们可以了，之后呢你的案子会给安排到一个法官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单里面。
嗯，
他呢会在这个确定好的日期呢开庭审理你的案子。
嗯，
在这个出庭的时候呢你需要有大律师来帮助你，
嗯，
去做你的这个陈述。
嗯嗯，
费用呢可能是3到4千元每一天。
哦，
你的案子如果说是像您跟我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2到3天才可以解决。
嗯，
也就是说是一般来讲至少要2到3天甚至4天的准备时间。那李先生你算一下，如果说是4天的准备时间，2天的出庭，那就是6天，如果说每天是4000元的话，那这就是24000元。
哦，那就你的意思说如果这样到法院打官司的话，那个费用就会
很
高，
嗯，很有可能你的费用最后呢是4到5万元。如果说是情况复杂的话呢可能还要更高。
嗯，
这个费用的话呢是很重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这个原因。
我刚才听你那么说，好像你说只什么哪个程序到哪个程序要3到6个礼拜，然后从那边开始又要2到3个月，那这么高。
然后还有我跟你说过这个readiness hearing 也许是18个月之后，
啊，对啊，
那下来的话2年3年4年都有可能。
哦，
OK， 回过头来说你这个案子值不值得去打这个官司。
嗯，
那你需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你这个你们双方的净资产是什么情况。
嗯，
如果说你们双方婚姻的净资产是超过像我们说过的100万，那如果说你的太太要求说她分到60%，
嗯，
那这样的话你就按她的分配方式就是能分配到40%，你呢要求说是一人一半，那这就相差了10%。
嗯，
这个10%放到你的这个净资产里面是多少钱，就是10万块。
嗯嗯，
那如果说你知道你这个费用下来可能是4万块，那你去打这个官司也许说是值得。但换一种思考方式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资产只有20万的话，那还是一样，40%、60%是他的要求，50%是你的要求，那这个10%就变成了20000块，那20000块就是按照我们最少的这种计算方式，这个律师费也是40000块，也是比你们所要求的是这个所诉求的要多，
就我还亏进去了，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要建议客户说不要意气用事，要考虑到这个情况，具体去分析。那现在呢，我就是已经说跟你讲过了，大概说是家庭法的这些所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嗯。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老婆在那个 Willett 那边，就我们有一个拿来投资的房子，然后在 Willett 那边嘛，然后是他名下的嘛，然后现在我觉得以他为人来讲，他现在知道我来找律师，知道我要跟他打官司要离婚，他搞不好他哪天就跑到那边把那个房子给卖掉，就背着我偷偷卖掉，然后卷了钱跑了，我就怕这个时候怎么办。
OK， 你说的这个是涉及到资产保护，那有两种方式去处理这个潜在的问题。一种呢是申请这种行政上的 caveat， caveat 就像警告一样。他呢是向地产局去申请的，然后呢他呢会阻止任何买卖，任何转让，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买卖和转让。但是呢他呢会很容易被解除掉。如果说这个房主你太太去上房产局递一封信，通知他这个警告呢必须被拿掉，房产局呢会通知你，让你呢在21天之内去申请一个最高法院的命令，去说这个警告应该说还在上面。但是呢比较好的方式呢是你去上法院申请一个法院的禁令。这个法院的禁令呢一旦获得的话会说没有人可以去转让这个财产，这个房产。如果他想要买卖的话，那法院必须要做出修改才可以说是他呢去把这个房子去买卖。第一种方式呢一般来讲律师已经不做这个了，因为它存在这个潜在的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法律问题。第二种呢比第一种当然在程序上稍微要复杂一些，但是呢律师是可以帮助你的。
就是说反正拿到那个以后他就不能动了那个房子，
是这样。第一个呢可能说是您自己要去做，第二种方式我们是一定可以帮助到你的。
这样子啊，那非常谢谢你哦，那个杨律师。
Okay，
那现在就我觉得我还是以后把文件都带过来再找你们谈吧。
好的，李先生，谢谢。
谢谢你。